啊。那个本来那个国展跟我说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们要坐响，所以我是期待的还要再坐响，后来发现就没时间坐了哈。今天我的题目叫做主啊我有何能哈，是我们诗诗记里面第六章啊关于基点的这个故事哈。这个进入我们学习之前哈，有一个是我太太哈，听一位牧师讲到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哈，我也跟大家复述一下，看我这个能不能把这个复述好了哈。话说有一家人有两个儿子，特别的调皮哈，调皮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这个他们的妈妈都已经无计可施了啊，都已经几乎要崩溃了啊。这时候呢，他们的对门有一个牧师，他就搬过来了啊，所以这个无可奈何之下，就向这个牧师去求助了。那么这个牧师一想，我得怎么样去教这两个小孩呢，是吧？后来想想，我先得给他们灌输一点神的知识，是吧？让他们知道神是谁啊。所以呢，想哎，先从小儿子开始，小儿子就过去了，是吧？然后呢，叫他坐好啊。然后呢，牧师就跟他说：“啊，我问你啊，神在哪里？”然后那小孩子在那坐着，是吧？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啊。然后牧师想，可能没听懂，对不对？我就再说一遍。哎，我再问你，神在哪里？还是没有动静啊。所以呢，他以为这个小孩子这个耳朵可能不太好使啊，所以呢，就提高了声量：“我问你，神在哪里？”结果小孩子听了这个以后，撒丫子又跑回家了哈，跑回家就跟他哥哥说：“哥，不好了，神不见了，而且这事还跟我们有关系啊，所以哈、啊，神不见了哈。”那我们今天学诗诗记这一章哈、啊，实际上啊，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悖逆哈、啊，离开神以后，他们也有一段时间感觉到神不知道在哪里了，啊，已经不眷顾我们了。包括神要呼召的这个士师基甸，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所以啊，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啊，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神在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他在哪里啊？然后神是怎么样呼召一个基甸这样看起来特别平常啊，甚至非常软弱的这样一个人啊？我们一起来看啊。今天的经文是第六章啊，从第一节到24节，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只读从第一到16哈。我来看一下。似乎我们有些技术问题啊。好，可以哈。我们大家看得见吗？如果看不见的话，就拿出你自己的圣经来，好吧？我们一起从那个第六章士师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念到第16节，好吧？我们一起来。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麻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士的橡树下，约阿士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但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打杀米甸人，如同击打异人一样。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啊，我们谢谢你啊，今天让我们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学习的时间，我们就要来学习你怎么样呼召啊基甸的这个故事。主啊，真的是在啊下面的这四五十分钟的时间里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啊，能够啊帮助我们、啊、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你圣灵的帮助，我们光凭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头脑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你的真理中去的，所以主，求你帮助我们啊，我们这样不悔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好，大家经文刚刚也读了哈，实际上啊，今天要涉及的经文比这个更长一些啊，可能后面还有几节经文，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念哈。那么在这个讲今天的这个这个基甸的这个故事之前哈，简单的给大家一快速的给大家一个背景，失之记的一个背景哈。失之记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啊什么感觉，我自己看的时候确实是感觉到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丧气的一本书，对不对？是以色列人在这个他们这个历史上面是一个非常黑暗的、非常 dark 的一段时间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失之记之前啊发生的一些事情，希伯来人是吧，在埃及啊待了430年啊，他们到最后为奴是吧？后来神听见他们呼声，就啊呼召这个摩西啊带领他们出了埃及是吧？本来从埃及出来到这个应许之地只有40天的时间啊，我黄章老最近的讲道里面经常会讲到这个是吧，只有40天的时间，但是因着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悖逆，他们结果花了40年的时间在旷野是吧，最后啊才在这个约书亚这个带领之下进入迦南地啊。那么进入迦南地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听从神的吩咐，他们没有把这个应许地迦南地的这些很多以前的这个居民完全的赶出去，所以呢这些人就成了他们的网罗啊。那么在约书亚，尤其约书亚死了以后，实际上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向敬拜别神啊。那这个时候就进入了这个失之记里面非常黑暗的啊这一段时间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是就是他们开始敬拜别神，就是他们开始犯罪的时候啊，这个耶和华神啊就很不喜悦他们这么去做，所以呢就把啊，就要惩罚他们是吧，就把他们就是交给周围的这些这个原来的这些其他族裔的，然后呢受了他们的奴役，然后呢在他们的辖制之下，他们就非常的困苦，这个时候呢他们又转向神悔改是吧，他们呼求神啊。那么呼求神以后呢，神一般都会大施怜悯，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兴起，就我们刚刚就士师记的士师啊，就会兴起这样的拯救者啊。那么往往在这样的一个事实出现以后，这个国中就会太平 N 年啊，这个 N 年它每一次它都不一样，有的是40年，有的是80年啊，有的是几年啊，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它一直是在这个循环里面，大家看这个四个圈啊，这是不断的在这个循环里面。失之记实际上记载，如果大家去仔细看的话，大概至少有7次之多啊。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经文，实际上这个啊循环里面的一次啊。那么这个不断的循环当中啊，这个是一个螺旋式向下的一个，就是 downward 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包括他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状态，是一个不断向下啊在那发展的一个过程，直到失之记最后一节，大家知道是怎么说的吗？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说这个社会到达了一个非常无政府、非常混乱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这是整个这个失之记哈，它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么失之记大概延续了大概有接近三百年，也有人说300多年啊这样的一段时间。那么之后直到 扫罗王啊，就是扫罗成了这个以色列的王以后，他们才进入统一王国啊，这个十世纪的年代才啊才过去啊。那么我们今天学的，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啊，实际上就是他们又一次的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去了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这个恶的事情指是指什么呢？就是他们又开始敬拜别神啊。那在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亚摩利人的这个巴利啊，巴利。那么我们看到很清楚一点哈，他们在又行这个事情之前，实际上前面一波的这个士师叫做底波拉，女先知底波拉是吧？然后加上巴拉啊，他们这个联合有一段时间，国中太平了40年，但是呢，好景不长，他们又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他又一次进入这个循环啊。那么神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就是凭着他自己的怜悯，他就把他们交给了米甸人手里面，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有点悖论哈，这么爱他们，为什么又要把他们放在米甸人手里面啊？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吧？以色列人这个是神所拣选、神所爱的啊。我们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啊，特别是在申命记里面，神通过摩西跟他们说：“你是我万民之中所选出来的啊，我爱你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你们从埃及啊召你们出来，是吧？”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拣选了我们啊。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属灵的意义上说，我们就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好，但是呢，当我们像以色列人这样啊，我们也去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偏离神的道的时候，神也会来管教我们啊。因为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一句话，他叫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就是当我们开始偏离神，就像以色列人啊，开始敬拜别神，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神就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你回头啊。那他让你回头的方法就是施行管教，就是把你交给了你的仇敌啊。那实际上，我想我们信主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我觉得我是受了很多的管教的哈啊。那这个管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就是也是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请过一个叫庄仲坤牧师啊，这个庄仲坤牧师非常的诙谐讲到哈，他就讲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可能就是一把大剪刀，是不是？我看到别人不顺眼，我们去修理别人，对吧？我们是把剪刀，我们可能有自己我们的内心的骄傲，我们的自义，是吧？但是呢，神知道这是你身上不好的东西，是你的罪，是不是？所以呢，他也会派也许一把更大的剪刀来修理你，是不是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很多的哈 那我后面还会再讲一些例子哈。那么这个地方我想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说明，就是我们国展弟兄刚开始的时候也分享是吧？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有确实会碰到很多的苦难，很多的不顺的事情，很多的逆境哈。但是呢，这里说明一点，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啊。就比方说我们这个看约伯记，约伯他的受灾并不是说因为他的罪，因为神在那个开篇的时候就是说约伯是个完全正义的人，是吧？啊，所以呢，当我们尤其是当我们去做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他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说这是神在管教你哈，这个啊，神叫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哈，所以这一点做一个说明哈。那么以色列人就是受米甸人的辖制，我们刚刚读到了这个经文，是后面的这个第一句话以后，后面都在描述他们实际上陷入一个非常困苦的一个境地，是不是非常窘迫，是吧？那我简单的跟大家看一下，但如果有圣经的话，也可以对着这个经文一块看哈。以色列人在干什么事情啊？在米甸人的压迫之下，他们跑到山里面去了，是不是在那挖洞啊？为什么呢？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他们本来是在可以看在一个比较宽阔这个宽阔的平原的一个地方，可以在安家落户，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不得不跑到山上去挖洞啊。来躲避这个米甸人哈。那么圣经里面也说，米甸人就是这些来的这个入侵者是谁呢？米甸人、亚麻利人、东方人啊。实际上，东方人指的是什么呢？是约旦河东南，就是在旷野游牧的这些民族。不光是米甸人，米甸人还纠集了很多其他族裔的，是不是？他们是个联军哈。而且圣经里面还描述说，像蝗虫那样多，是人非常多，人无数。还有讲到特别的一点，就是骆驼无数。这个骆驼大家 我们现在现代这个军事已经发非常发达了，是吧？航空母舰等等之类的，觉得很可笑骆驼。但那个年代啊，这个里面讲到骆驼的时候，骆驼是这个里面我们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在大规模的战争里面用到这个骆驼啊。我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骆驼比较耐干旱，对不对？它不需要多少水，它一次喝一次水以后，它可以一个多星期不用再喝水，对不对？啊，它特别这个耐劳，是不是？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就骆驼如果真的是你鞭打它，它走快了，每天可以走多少远？100英里，它可以走100英里哈、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以色列人看到他们有无穷多的这个骆驼啊，实际上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一个军事的一个装备哈、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实际上那个时候大家要知道，就是那个年代是一个刚刚是个铜器时代，铁器都不是特别发达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的骆驼，他们这个入侵者是非常非常的强大。以色列人看到这些实际上是手无寸铁，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还手之力的啊。那么毁坏的这个范围也特别大，直到加沙就毁坏了全地。加沙是在哪儿？是在以色列的西南，最西南的一个地方了，也靠近这个地中海的地方了，是吧？啊，从北到南哈、啊，从东到西啊。然后最让他们头疼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特别这些入侵者，他们特别会选时间，他们是每年这个时候来，每逢撒种之后啊，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啊。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啊，就是他们会收获一些土产，他们会有一些牲畜，是吧？这些东西他这个入侵者都会在这个时候啊都会掳掠过去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在这个情况下面就是极其的穷乏啊，他们是非常的穷乏啊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处于这样的一个困境啊，但是我们又回头我们在想这个这一篇这个第六章的第一句话里面，实际上这个困境是因为他们自己背离了神啊，是因为他们的罪，是吧？背离神啊，所导致的啊啊，所以呢，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人估计都不会去想到哦，我们现在的处境感觉是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是吧？可能都想不到啊。但是就是还是前面说的，就是神所爱的，他就会来管教你啊。这是以色列人背逆神，行了神眼中为恶的事情，然后神管教他们，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啊。我们往往在我们，尤其是当我们在碰到这种困境的时候，我们不大可能，我们因为光太专注于我们的这个困境了，所以我们可能不大会去思考为什么会导致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啊。那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啊，给我这个困扰最大最大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是我和我的主管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每次每天哈、啊、都是觉得在水深火热之中啊，真的是有极多的这个争执矛盾哈、啊。然后呢，那个时候也因为信主了嘛，所以我也是想也跟神祷告啊。我说神啊，这个太不公平了，是不是？为什么我每天要遭受这么多的逼迫？对不对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也在抱怨神啊。我已经好像每天都读经祷告了，你为什么还给我这样的事情，是吧？所以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啊，但是神确实有恩典，有怜悯哈、啊。那么有一天读书哈、啊、的时候，读叫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我要讲的那个经文啊。他经文里面怎么说啊？他说你要对待你的肉身的主人，就是你当然这个圣经那时候的话是说仆人和主人哈。啊，对待肉身主人就是我的雇主，对不对啊？要像对待神一样啊，就像啊服侍你的主一样啊。这个当头棒喝啊，从来没想到过，感情是这个样子的，跟我和雇主的关系竟然是这个样子啊，没想到啊。所以呢，开始在神面前开始谦卑下来，真的愿意听神的话，当然是很难做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开始真的意识到，我和我主管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不光是我自己的，不光是他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我自己的自意，是我自己的骄傲啊。那真的是感谢主，能够让我看到这个遭遇背后到底原因是什么啊啊！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因为自己的罪啊，没有对付好。好，我们再往下。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这个搞得极其穷乏，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呼求啊耶和华神啊。那以色列人在穷乏之中呼求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不是？这很好。当然，如果说他们不穷乏的时候也呼求神，那就更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在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任何情况下面都应该呼求神啊。当我们在像以色列人这样非常穷乏的时候，非常困苦的时候，甚至碰到逆境的时候，甚至有更多各种各样的磨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呼求神，这是 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可以有意义的，是不是啊？尤其是当我们实在是自己搞不定了啊，最后一根稻草，我们肯定会祷告，是吧？这个时候不得不去祷告啊。但如果说当我们在丰富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有余的时候，让我们生活非常安舒的时候，在顺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更应该呼求神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国内流行一个词儿叫土豪，是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突然的爆发了，对不对？你有这么多的钱，不知道该怎么使了，是吧？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更需要神，更是应该呼求神啊。如果我们离弃神的话，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处丰富，是吧？啊，所以啊，更应该啊，更应该需要啊神的智慧、神的怜悯啊。那呼求神的结果肯定是蒙福的哈、啊。那我们也知道，就是神通过这个耶利米先知啊，跟我们说过这句话，这字有点小哈、啊。他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在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所以神是非常非常希望我们时时刻刻都呼求他啊，都是转向他。好，那以色列人呼求他啊，我们前面说了，神喜悦这样的呼求，是吧？啊，那么神听到人的这个呼求以后，他也就回应哈、啊，回应他们的呼求啊。我觉得啊，我一直在想，以色列人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一而再、再而三的离弃神，要是人的话，早就弃他们于不顾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却是在任何一次他们呼求的时候，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回应他们啊。当然这个地方的回应可能是不是以色列人当时很愿意看到的。大家可以想一下，以色列人当时非常困苦，对不对？他希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回应？也许就是派一个人来，是吧？特别大有能力的一个人来帮他们马上把米甸人给赶走，是不是？最好是能够把米甸人抢走的能够抢回来，然后我的生活就复原如初了，是不是？但神是这么做了吗？他并没有。神这个时候他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说他差遣先知，圣经跟我们说他差遣了一个先知啊，而且这个先知呢还是个无名的，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说这个人先知是谁哈、啊。大家知道这个士师记里面实际上没有几个先知啊，除了一个女先知叫底波拉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之外，就是这个先知了啊，而且这个先知还是个无名的先知啊。那我们这个地方我没打出来哈、啊，实际上这个先知啊给以色列人来什么传递神的这个信息，是吧？啊，我一直在想，我要是以色列人哈、啊，如果我也是比较悖逆的话，我会怎么想啊？这个我现在都已经穷乏到一个地步，要等你下锅了哈、啊，然后你还派一个人给我讲道，是吧？啊，然后我心里肯定想啊，这个讲道又不能解决我吃饭的问题，对不对？啊，所以啊、神的办法确实跟我们不一样。那这个先知带来两个信息哈、啊，大家啊、看的话，就是两部分的信息，一部分是安慰的信息。所谓的什么叫安慰的信息呢？就是说神不断的 reassure， 再一次的告诉他们，我看到你们在困苦之中，同时我也告诉你们，我还是你们的神，我会帮助你们走出这个困境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而且同时这个点点点这个地方是让再去告诉他们，就是我曾经就是那一个领你们从埃及地领你们出来的啊，耶和华神啊。啊，好，那么第二个信息实际上是一个责备的信息啊啊，他说啊，你们住在亚摩利人之地是吧？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这又回到了我们这一章开头的这个地方了，是不是？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啊，这个是在提醒这个啊以色列人，你当前的这个处境原因到底啊是什么啊？好，那么。我前面也说了，就是人实际上在困境当中啊，希望的是快速的解决困境，是不是？但是神这个时候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人的方法和神的方法确实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希望的是什么呢？是能够把米甸人快速的去赶走，是吧？要这个就是一个现实世界的一个征战，对吧？但是神说，为了这样的一个征战的胜利，必须先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只有这个属灵的征战胜利了以后，你们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神是派这个先知，实际上是在预备以色列民啊后面啊要做的一些事情啊。好，这个也让我想到我前面讲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例子哈、啊，跟我上次的这个在职场碰壁哈、啊，这个跟上司之间的一个问题啊。 要从我自己人的角度来说，我希望的是什么呢？神啊，你赶紧，要么呢把我调走，要么呢把他调走，赶紧给我把解决了这个问题，摆平了，对不对啊？这是我最希望的，是吧？但是神并不是这么个回应。神让我看到了那段经文以后，他是让我自己能够看到我自己内里面生命的一个问题啊，灵里面的一个问题啊。那我是非常感谢主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就是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人希望的是仅仅是个表象，是吧？我你牙疼，赶紧把牙疼的这个解决了，是吧？但是呢，神是看到你里面的本质的一个东西啊，一个关注的是表面，一个关注的是根因啊。好，那以色列人呼求神，神就派了先知来先知也来带来了这样的信息以后那么神就开始他的拯救的工作才这个因为以色列人预备好以后，才从这个地方正式的开始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俄弗拉俄弗拉呢是一个叫亚比谢族这样的一个居住地亚比谢族呢有一个人叫约阿施，他的一个儿子叫基甸那么我们看基甸这个时候，就神的使者来了以后，基甸正在干什么大家看到基甸在干什么？打麦子，对不对？好，打麦子而且不光是在打麦子，是在一个叫酒榨里打麦子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呢，我对这个打麦子还是有点感觉的，还是有点知道的当然，现在已经很多这个农活的事情，自己也基本上不干了但是打麦子这个事情还是知道的打麦子。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你现在我们现代农业已经非常发达了，是不是？有很多这种特别高级的联合收割机，你就要一开过去以后，这个机器就把这个麦秆就割下来，是吧？割下来以后，它把这个麦穗，然后就麦穗和这个麦粒之间它就给分离，然后最后就装袋了。最后开完了以后，你全部收割就结束了，对不对？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么自动化的，你必须要自己要用这个镰刀把这个麦子割下来以后，然后你要去真的去打了以后呢，这个麦穗。你的棉的麦粒才会掉出来，掉出来以后呢，你不光是要打完了以后，你还要扬起来，是吧？然后呢，要把这个最后剩下那个好的这个麦粒那么这个打麦子这个事情呢，你是需要场地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叫生产队我不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不没这个概念我们这个最小的一个工作单位叫做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晒谷场或者晒麦场，然后呢，大家有很多的麦子来了以后呢，他就在那边打完了以后就在那晒所以呢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地的那我们看基甸他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叫酒榨的地方这个酒榨是什么？酒榨是吧，就是榨酒的地方，对不对？就是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盛产葡萄是吧，那葡萄你收获了以后呢，然后就把放在一个这个酒榨里面，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把它榨出来这个制酒的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圣经里面说了，他为要防备米甸人，说明这个基甸他心里是很害怕这个米甸人来，是吧？第二个也说明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小，可见它的麦子是很少的，对不对？也说明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穷乏，对不对？说明基甸就是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在强敌之下，是吧？他几乎就是在苟且偷生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所以这是基甸这个时候的一个处境。那么我们下面仔细来看这个耶和华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以后，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非常短，对不对？这个对基甸的称呼叫“大能的勇士”我们前面大家要 picture 一下，就是圣经不是讲了一个故事，但是它不是个剧本，是不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基甸这个时候的脸部表情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大能的勇士我现在在干嘛？我在这个小酒榨里面，我在那打麦子，是吧？然后呢，同时跟他的问候语叫做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应该是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互相见面的时候，耶和华与你同在是个问候语所以呢，基甸显然是非常快速的忽略了他前面什么大能的勇士给对他的一个称呼，是吧？所以他就直奔后面那句话那他怎么回应呢？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是吧？”这个基甸大能勇士他就不管了， 你既然说耶和华跟我们同在，我就跟你要理论一下，对不对？大家看他的这个这一节经文时间很长哈，可见他心里面早就憋了很长时间了，是吧？也许他上一个先知来跟他讲到的时候，他早就听到了，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耶和华真的与我们同在吗？啊，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目前我还在这个地方打麦子？是不是？啊，所以，而且他也非常有逻辑，对不对？大家看，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这个样子的，那说明什么问题？是吧？好，这是基甸的质疑，对吧？那基甸的结论很简单，显然是神不跟我们同在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这个样子了，是吧？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特别跟这个基甸特别有认同感哈，就是确实我们很多情况下面也会跟基甸一样哈，这个也会去这么质疑哈。我们可能有的人啊，包括我自己的哈，就是经常会说的，如果神真的与我同在，我好端端的这个工作怎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呢？是不是？我现在工作，因为我现在工作没有了，所以神不跟我在一块了，是吧？神不与我同在了，是吧？那再回到我们 CCMC 是吧 ？CCMC 是不是个好的教会？显然是好的嘛，对吧？我们大家都喜欢我们的教会，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很长的一段时间想聘牧，结果聘不到，对不对？然后如果基甸的这个逻辑我们也来 apply 一下的话，是什么样子的？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 CCMC 招聘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招不到呢？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有很长的时间牧师没有来了，所以神不跟我们，他不管我们了，是不是？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基甸这样的一个疑问里面去哈。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当我们开始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中了魔鬼的一个诡计，是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旷野他被试探的时候，魔鬼怎么跟他挑战他的是什么问题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如果神真的与你同在，你就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对不对？啊，我们实际上一样的，就是魔鬼在用同样的一个诡计来挑战我们，是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基甸一样就扎进去了，是吧？貌似还特别有逻辑啊，我相信我们这个教会都是非常有逻辑的人哈，啊，所以我们经常是在重复基甸这样的一个问题：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止遭遇啊这一切事呢？好，那下面这个神的回答是更有意思。神并没有直接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哈，然后这个地方经文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你这能力去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这个似乎不像是个回答哈，大家看是不是不像是个回答，对不对？啊，那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实际上经文里面有一点变化哈，这个主语由原来耶和华的使者变成耶和华哈。那这个地方很多解经家都会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说是耶稣基督哈圣子在伯利恒出生之前他在这个之前就是与人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取的一个形象，英文的话叫做 pre-incarnation 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后面的对话都是神直接和基甸的一个对话啊。那么神在说话之前还挺有意思的，他观看基甸我不知道这个观看是像创世纪里面这样哈，就是神创造了万物以后他看着什么都是好的那种观看，还是说像主耶稣看见那个有钱的那个少年人看见他就爱他那种看不管怎么看这一看不要紧。然后呢，神实际上给基甸一个命令，是不是？他说你要去，是吧？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而且这个地方他不光是说你去，而且是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你如果是基甸，你肯定想到我这个能力是什么？我这个能力难道就是在这个小小的酒榨里面在那打麦子的这个能力吗？是不是？所以呢，基甸后面的反应实际上也是我们人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大家来看一下。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富家是至微小的。”所以基甸自己看自己，他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他自己看到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以色列人，我就是在打麦子的一个人而已，是不是？ 啊，而且他还马上就举出了更多的理由，他说我不能够胜任这个事情，是吧？啊，那这边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他首先是家族地位非常非常低，是吧？他说我们家啊，这个叫这个他们这个家族在这个整个大的这个马拉西的这个支派里面是个致贫穷的，是个根本看不上眼，大家看不上眼的一个家族，是不是？然后呢，我在我父家实际上讲他自己，他在这个自己的家庭里面，他也是个地位比较微小的，他说致微小，个人地位非常低的一个人啊。那么我们中文有一个成语叫做什么？叫做人微言轻，对不对？啊，祭奠实际上是在说什么呢？就是主啊，你实际上你有没有看错人，对不对？我不是那个振臂一呼就有应着云集这样的一个英雄，是不是？我怎么可能去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吧？啊，而且他也是比较有道理，是吧？他你看家族也不行，个人也不行，是吧？啊，好，所以耶和华神怎么回答他呢？他就说，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异人一样。”哈。好，那实际上神这个地方在说什么？神说，实际上我根本不关注你是一个，目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你没什么能耐，你还在打麦子，对不对？你甚至你的家庭地位不高，你个人地位也不高，对不对？但是我不在乎这些东西，不在于你这些东西，你目前所有的这些东西，外在的这些东西，而在于什么呢？而在于我是不是与你同在。而且与你同在以后带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是吧？他说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异人一样啊，这是一个极大的，你看一个在酒榨里面啊打麦子的人，是吧？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基甸啊，这个实际上神呼召，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神呼召人的很多的场景啊。基甸这个时候的推脱实际上还是不错的，是吧？但如果还回想这个我们利弗长老给我们讲这个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的推脱那这个经文比这个长多了，对不对？好，这个他一会儿讲怎么怎么样我不行，是吧？后面说我还是个笨嘴笨舌的人等等之类的哈，神最后都不高兴了哈。但是这个地方基甸还算不错了哈。我们看基甸后面是怎么一个回应，这个是我们没读的哈，我快速的讲一下啊，这样大家有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哈。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耶和华的使者使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这个基甸这个时候就不再跟这个耶和华神再去争执了，是不是？他差遣我啊，然后呢，但是呢，他需要一个证据，是吧？他就不再推辞，他需要一个证据。那这个证据是什么呢？他自己想了一个法子，是不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基甸这个时候跑回去准备这个礼物啊，这个地方实际上经文我跳掉了一些哈，就是有肉无酵饼，还有什么汤等等之类的。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他们是在非常匮乏的这种情况下面啊，基甸这个准备这个礼物，实际上这是一个对神非常的慎重，是不是？他要真的是啊，对神非常的认真哈。那么神也悦纳他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哈，就说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啊。那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有火出来啊，把这个肉和无酵饼烧尽了。这个我想我们读过摩西五经的话，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神悦纳人的祭物的时候啊，都是有火出来，是吧？在实际上在有些不少地方都有这样的记载哈。那在利未记里面就是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像众民显现哈，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燔祭脂油所以呢，基甸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证据，差遣他的确实是耶和华神啊。好，那么我们看基甸知道。得到这样的一个确据以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哈？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 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看到那个笛面，这个笛字是比较费劲哈。我发现我在念这个圣经的时候，确实又学习了很多这个中文字哈。这个平常我们不大用，笛面就是面对面的意思，就是就对面，就是直接看见的意思哈，面对面的意思。啊，那么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如果你见到耶和华神，你是活不了的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在出埃及记，神就在西乃山就跟摩西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见我面的。”不，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啊，因为神是无限的圣洁，而人是有罪的。你在一个啊，就是完全圣洁的神面前是没有办法去站立的，所以是不能存活的啊。好，所以呢，这个基甸的反应就是我不好了，这个我不好的意思就是我要死了啊，这个见到神了我就要死了啊。但是呢，这个时候神给他一个莫大的安慰，告诉他你不必不致死啊，你放心啊，也不要害怕。你不会死啊！好，然后呢？啊，基甸就是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就筑了一个坛哈、啊。我发现基甸这个人是个做事情非常就是言出必行，就是非常有行动力啊，非常有执行力这么一个人，是不是啊？他为了求证，他就马上去做了这个啊礼物，是吧？然后呢，他这个时候神说你不致死，他得到了这样莫大的平安，他马上就筑坛来纪念啊这个事情啊，叫耶和华沙龙，沙龙就是赐平安的意思啊。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实际上我们也都很清楚，是吧？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而且我的这个平安跟世界的平安还是不一样的，是吧？不是世界所赐的平安啊！所以我们有更比基甸更大的一个平安啊！好，那。”我们也知道后来基甸这个故事哈、啊，实际上基甸更精彩的这个故事是后面他啊怎么样，这个用这个羊毛是不是啊？然后呢去再次的确认是吧？后面他怎么样用300人啊？那我们看到后来的基甸确实成了一个大能的勇士，对不对？神在见到他的时候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是吧？”但是那是大能的勇士，从世人的看。是他后来成为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们后来看基甸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基甸在当天晚上，就是这个他住了这个坛子的那个晚上，他就听耶和华神的这个吩咐，当夜就去他们家的后院，把他父亲管的这个偶像就给砸了，是不是？然后从此以后，他也得了一个很不一般的名字，叫耶路巴利。什么意思？就是他和巴利可以去争论的。就是跟巴利争论的啊，叫耶路巴利啊。然后米甸人入侵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他前面不是说他自己人微言轻嘛，对不对？他没法召聚这么多人，但是他这个时候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以后，他可以他吹号召聚全族的人，不光是他自己本族的，也包括其他族裔的啊，其他这个支派的30,000多人啊。那么神后来特别的奇妙是吧？让他。从这个30,000人里面挑了300人啊，最后以少胜多啊，以少胜多，这个地方是300对13万啊，13万实际上更多哈 啊这个就圣经里面讲到数字的，我们加起来的话是13万啊，是以少胜多，让他啊让他赶走了这个米甸人啊，所以后面他成了一个确实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大能的一个勇士哈。而且我们看希伯来书哈、啊，我们在看新约的时候看希伯来书，基甸是不是在希伯来书的11章里面被提到？啊，那是一个我们知道都是信心的这个名人录里面的是吧？啊，基甸也是在这个信心的伟人之一哈。好、啊啊，我们再回到神见到这个基甸呼召这个基甸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人眼中的基甸和神眼中的基甸是何等的不一样。是不是人眼中的基甸就包括他自己看自己说我有何能啊是吧啊？那我们看基甸看自己或者是别人看基甸的话，即便我们现在用现代人的眼光，现在我们都讲这个 leadership 等等之类的，我们就没看到他像是个领导，是不是？你现在没有什么、这个领导力，对不对？而且从基甸我们看到他对他的描述，我们也看到他自己怎么看自己，他说的什么话，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就他第一他是非常害怕这个强敌，是不是？他害怕米甸人在这个小酒糟里面打麦子，对不对啊？第二，他生活他的这个生活也是比较穷乏的，是不是？他麦子收获也很少，是不是啊？另外家族是个很贫困的，在马拉西族里面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啊，一个家族，是不是啊？家族地位很低，是吧？另外一个他自己个人的地位在家族里面也很低啊。所以呢，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基甸真的是太普通了，这太一般了，是不是？而且他最致命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对神还是信息上面有很多的软弱，对不对？他像我们一样经常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啊，但是神眼中的基甸，我们来思想一下啊。神看到基甸，神说你就用你这能力去击打这个米甸人，对不对？那我们看到神看中的这个基甸是哪一些方面啊？第一，我们看到基甸是非常知道，而且也是非常渴慕神曾经的奇妙的作为，对不对？要不然他不会那句很长的那句反问，是吧？耶和华神若与我们同在啊，我们的先祖不是说他曾经领我们啊，这个从埃及上来吗？是吧？行过这样奇妙的作为，是不是？所以他是很知道，同时也很渴慕，是吧？这是基甸很宝贵的一点，第一点。第二，他关心以色列家百姓的处境啊，这个是不用说的，是吧？他如果说他不关心，他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是不是？他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问啊。然后他是一个虚心受教的，对神是非常认真的，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对不对？他在神差，明确是神在差遣他，他就要跟神确认，是吧？要有证据，是吧？他去准备了这个很好的礼物啊，献给神，是不是？这是他对神非常认真，同时他当夜就听神的话，听神的吩咐，就去把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偶像给砸了，对吧？啊，他是冒着危险哈，当然他那个时候还是很胆小，因为是夜里去做的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出，神他看重的是什么呢？这个基甸对他非常的认真做事情，听神的吩咐啊。那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基甸向神承认自己的软弱，他的卑微，对吧？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我怎么可能去做这个事情呢？我是不行啊。”但是上主说啊，那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啊，保罗说的啊这个一句话，他说：“因为我的能力，这个我是神的能力哈、啊，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那我们知道基甸确实是个软弱的人，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真的是个软弱的人。但是神就挑选这么一个软弱的人，在挑选一个愿意在神面前把自己的软弱敞开的人啊，所以神的这个能力就在他的这个软弱上面就能够得到彰显啊。好，那我们说了基甸，我们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因为我跟基甸，我看这个基甸的故事，我就特别有认同感，所以我就会想到我和基甸啊。我们实际上，我们有的是就很多的情况下面，实际上也是像这个打麦子的基甸是一样的，对不对啊？那我相信我们在参与小组的服事，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事，很多的情况下面，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个我有何能跟基甸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我们确实没什么能力，是吧？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要神学知识，没有神学知识，对不对？这个也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在教会跟弟兄姐妹相处，是不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我有何能，我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啊？那我自己还记得刚信主的时候，时间还不长，喜玲姐就说：“永环，要不上信约班教一下？”然后我说：“我当然是因为是长老夫人，所以我也不敢造次，对不对？所以呢，但我心里想，喜玲有没有搞错啊？是不是？”这个新约班讲课，我现在连福音书我都自己没有完全的读过一遍，是不是啊？但是后面硬着头皮也是去讲课哈、啊。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学东长老也来找我说：“永欢，要不旧约班教一下课 啊？”那个时候我就比较，因为我知道我如果不推脱的话，我这个事情肯定是我的事情，是吧？我就跟长老说。我这个摩西五经到现在为止没读通呢，是不是？我怎么可能去教呢？是吧？但是后来也是哈、啊，我是发现，就是当我们真的是很多都不会，都自己觉得很缺乏、很不足的时候，当我们带着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正是这样的情况下面，你就特别的需要靠主，对不对？你在这个情况下面，你跟主的关系也是特别的近啊。那么也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还特别记得第一次去新约班讲课，那就脚都是颤抖的，就是这个站不住，你知道吧？因为就是不是说以前没有做过 presentation 什么的，但是确实讲神的话，这个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讲，是吧？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多的祷告，特别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也是跟神特别的亲近。我就发现哦，感谢主，虽然 我有何能，但是呢神在利用我这样的一个软弱是吧，利用我这样的一个不足，在过程当中跟他有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啊，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世界上也有很多就是人不行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去提升自己，是不是很多 self improvement 的这个方法是吧。我经常回国哈，每年回去都会听到一些类这个方面就是很多的词儿啊，前几年在说什么内圣外王是吧，听不懂什么意思啊，但是人人都在讲内圣外王，就是我心里要特别的强大，我的内心要特别强大啊，等等等之类的啊。那我们在美国，我想我们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是吧，这个也是比较盛行对不对，每天这个刷牙的时候是吧，对着镜子里面自己说怎么说啊， Yes I can 对不对对 You can do it 是吧，就是这种方法对不对。大家看就是这个两个方法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世界的方法永远是以人为本的，以自己为本的，他要 improve 的是什么，所谓的就是 self confidence， self confidence 是我以我为中心的，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以 God centered confidence 啊，是 God confidence 啊，所以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刚强啊，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带着我们的软弱啊，甚至对神的这个小信是吧，带着我们的很多的不足来到主的面前来求是吧。啊，我们不是有个歌，就是我们本来可以有很多的福气，但是呢都是忘了来到主面前求是吧，所以我就丧失了很多神的这个祝福啊。所以也是啊，借这个讲台啊，鼓励我们 CCMC 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当你陷入这个我有何能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你神要建造你的时候啊，只要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啊。而且主耶稣也说了是吧，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说了，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啊。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承认我自己的不足是吧，承认我灵里面的贫穷的时候，神就愿意大大的充满你啊，他的能力就会复辟你啊。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所以这实际上这句话和前面那句话是一句话，同一个经文里面的，同一节里面的。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啊。所以我们有不足的，我们有软弱的地方，实际上没什么啊，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好，今天讲的时间差不多哈，快速的总结一下哈，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里面看到有三点。第一，我们看到人的悖逆就像以色列人离弃神是吧，神就会因着对他们的爱进行对他们管教，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所以这是一点啊。然后第二是神的拯救跟我们人的方法是非常的不一样是吧，神的拯救开始于他的话是吧，他派了个先知跟以色列人去准备他们的心是吧啊。然后我们看到基甸是一个在神呼召他的时候是在酒榨里面，小酒榨里面打麦子的一个人，非常普通的一个人，非常软弱的人，对神没有信心的一个人，但是神说因为我与你同在，你就能够刚强起来啊。那么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一些经文，我想我们一块儿来念一下，来勉励我大家，一起来。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好啊，行，我们讲到就到这儿，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谢谢你给我们以上这段学习的时间，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都是不配的人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小信啊，主，但是你说啊，在我们的这个软弱上面你的能力才能够彰显，主，我们为着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啊，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也是真的是激励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各种的场合当中，当我们软弱，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足，当我们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能够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向你张口求，主啊，也真的是把你的刚强都赐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